结束之后，麻烦赶快到会堂外面去找同工签到，签到之后才可以入场哦。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接续之前，当耶稣说到，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开始的这接续的对话。上次我们的主题是说，当心别认鬼作父，因为耶稣曾经就指证他们说，你们啊，因为不信耶稣的话，不承认耶稣有神那边领受到的真理，所以他们对耶稣产生这个敌意。那因此耶稣说，他们其实不是认识神的人，他们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继续跟着面对这群犹太人的挑战，也是信息大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一起会把这个经文看过一次。那也借着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如何面对这一连串的挑战。那当我们要成为耶稣门徒的时候，势必也会面对一些挑战，一些质疑。如何借着耶稣的榜样，帮助我们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去面对，那是今天的第二点。最后，虽然我们看到今天题目是可恶、竟然有人要拿石头打耶稣、但是我们不禁要思考，到底在今天这个时代而言，谁就是那个正要拿石头打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愿每个人在你的面前现在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一起聆听，愿意聆听受教的耳，愿你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好帮我们所领受到的真理，以及我们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有我们实际上生活的行为，都能够做个调和，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光辉，更加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刚刚提过这段经文还是延续着之前耶稣跟他们的对话，他们并没有因着耶稣指证他们是出于魔鬼而被提醒，反而更加加大力道。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他们讲耶稣是撒玛利亚人。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四章的时候，曾经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这个对话，那耶稣有讲到他身上那个有永活的泉水，那也因着这个事情，妇人的这些黑历史被耶稣知道了，他后来跟大家讲说，哎，莫非他就是基督吗？那也因此整城的叙加城的人都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跟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 相关的背景，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彼此是不相往来的，甚至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话，通常犹太人还会 绕道而行。那所以当这一天犹太人对着耶稣说，哎呀，你这个撒玛利亚人，那是非常不好听的，那按着现在我们的社会风气肯定会憋说，哎，你这个种族歧视，对不对？那耶稣不但是被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更被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话那更难听。那我们也知道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唯一的一次被人这样的污蔑，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记载，当耶稣把人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以后，就有旁边这些法利赛人，哎，他就不过就是凭鬼王赶鬼这样子。那究竟谁才是真正被鬼附的呢？谁才是认鬼作父的吗？我们看到刚刚看到两个例子，有外邦的人，撒玛利亚城的人，被犹太人视为血统不纯的这些撒玛利亚认出耶稣是基督，而且相信耶稣是基督。那另外一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群精通旧约律法，平时出入哪里？出入圣殿的，他们说耶稣你这个是被鬼附的，那实在是非常强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要认识神，真的不在乎我们的血统，或者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或者我们有没有常常出入这些基督徒出入的圣殿、教会、等等。我们要认识神真的只有一个条件，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下来，把我们的心向耶稣敞开，愿意来信靠他。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当耶稣面对人家对他的这样的羞辱的时候，他是如何回应的？他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而且要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清楚自己跟神的关系，他愿意完全尊敬自己的父，而且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在这样的情况，神会将耶稣他当得的荣耀 赐给他，就是这里五十节讲到为我求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五十一节这边讲到人若遵守我的道，已经是第八章这边的经文第二次讲到耶稣要门徒 要这个犹太人遵守他的道了。前一次是三十一节讲到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在这边耶稣还是用阿们阿们，你们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所以知道我们要说我们是要信耶稣要跟随耶稣，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空口说白话，而是要有没有老老实实愿意遵守耶稣的道。那接下来的经文犹太人是针对着他说到那个永远不见死所做的回应。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他的说话肯定认为啊，耶稣已经语无伦次了， 你是真的是被鬼附的、啊，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难道这些不是神所重用神所亲自拣选的仆人吗？那请问他们现在哪一个还活着的、啊，你为什么说他们这个遵守你的道还永远不会死呢？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哦，他们是这样子挑战耶稣。那谁对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难道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哎，很讽刺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也曾经向耶稣说过，哎，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下来，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哦，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祖宗无论是雅各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是非常的敬畏，他们特别很强调要遵守他们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一套传统，敬拜的方式也好地点也好，看的都比耶稣比在他们眼前的这个耶稣还要来得大，都会质疑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那所以犹太人指着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其实呢他们才更像撒玛利亚人，讲的话都很类似，动不动就把自己的老祖宗搬出来要跟耶稣来说嘴。那我们知道讲到这个不死，犹太人都是相信复活的，在使徒行传也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用来跟这个撒都盖人做一些区别。那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那些在末日的时候神会让义人复活，那至于谁有这样的权柄掌管生死并掌管人的复活，那只有在神那边，神那边有一本小册子记着义人能够复活人的名字。那只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所说到的永远不常死永远不见死，或者是犹太人说的不会常死位，这个和复活又有点不太一样。复活是先死了然后才复生嘛，复活嘛，但是不见死是连死都没有死过，那这也难怪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就对耶稣的话感到真的是岂有此理，你到底以为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你根本就是被鬼附了嘛。那关于这个生死的观念，耶稣带给他们一个颠覆性的这个解释，在今天的第二点我们会说到。那继续我们看到耶稣回答，从他的回答当中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再次强调说我没有要为自己求荣耀，我们还可以听见他跟神的关系，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认识神，而他也遵守神的道。而犹太人口中虽然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一切敬拜神的条例，我们也专心侍奉神，但是因为他们因为不相信耶稣不接受耶稣，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完全的认识到神，而他们的生命是跟神一点关联也没有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假如没有透过耶稣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建立任何的关系。第五十六节讲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那这是在说犹太人所敬仰的这个老祖宗亚伯拉罕对于将来那个弥赛亚要再来的日子是满怀着盼望的。那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真正带给人盼望喜乐不是凭着眼见所能够带给人的盼望，而是要靠信心。那亚伯拉罕的喜乐跟盼望不是因为他真正亲眼看到了应许的成就，而是单单因着他相信神而且他坚信到底。同样今天的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主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哪怕是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丝丝的应许实践，但是我们心里因着我们知道那个盼望的必要成就，主必再来，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迎接主再来的日子。对于耶稣的回应犹太人还有话说，五十七节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哦，这句话很多人都把它 看成就说，哎，是不是耶稣看起来这么操劳，明明三十多岁，但是一被人一讲，好像瞬时间少了，老了十几岁。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耶稣的长相啦，他的面容啦，就真的跟我们看过的电影啦，我们看过的一些壁画了等等，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咯。那当然犹太人讲这句话讲的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就算他们当中年纪的人都比耶稣还要来得大，甚至是都超过五十岁以上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看过亚伯拉罕啊。他们就会这样讲，其实只是表达出他们内心真的是鄙视耶稣，看不起耶稣，根本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还有最后几节，耶稣说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边原本的用字从英文翻译可以看得更清楚，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就在了，我是。哇，那这句我是一讲出来，犹太人就听懂了，前面什么样不见死啦，什么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他们听不懂，一听到这个 I am， 哇，他们懂了，因为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神告诉摩西说我是谁，那你去告诉他们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那于是因着这句话，哇塞，这个人自称是神啊，不行了，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那可恶啊，竟然有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嘛。那只是当时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他们平常就很爱滋事，不是帮派分子随时带着武器石头在身上，而是他们出于他们捍卫宗教传统客尊神的律法而采取的行动。在他们熟悉的五经里面，这边看到的是利未记里面，假如有人说了僭越的话，咒诅圣名的人，或者是亵渎耶和华圣名的人，那么怎么样，全会众都要拿石头把他给打死。另外生命记里面也讲到，假如有那些假先知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梦啊，我做了一点什么样的神迹了，那企图要把人吸引到他们面前远离那个真神的话，神的话也告诉他们，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把他们给打死。那这些都是在他们熟悉的律法书里面有记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群犹太人把耶稣看作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耶稣是亵渎神的，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假先知，想要勾引人远离神。那这个是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的原因，也因此耶稣为了要躲避这些人的攻击，他从殿里出去。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面对的挑战跟质疑，包括对他人格的羞辱啊，用鄙视的口吻，你是撒玛利亚人，又被质疑他精神有问题，就满口胡言乱语，我看你是被鬼附的，再加上这种年龄的歧视，还没有五十岁说什么话。另外也对耶稣的话语产生了质疑，他们总是挑衅不屑的回应，认为耶稣那个自高自大，被贴上这个狂妄的标签，你自以为你是谁啊？那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宣告着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的时候，哇，直接被他们给否定，拿起石头准备要砸向耶稣。那其实耶稣当时所面对的挑战不会仅存于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会因着信仰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头，不免受到一些压力，甚至有一些 tension， 这些都是很实际会发生的事情。当时耶稣被指控为，哎，你这个撒玛利亚人，哎，你这个被鬼附的，这都是恶意的抹黑，与事实的真相不符。那今天的我们呢，若是因着我们坚持基督徒的价值观，很有可能被同学同事或者是社交媒体的这个乡民是，哎，你这个老古板的，什么年代了，思想不符合潮流啊。有人会因着我们要坚守做人的诚信诚实，就嘲笑我们，哎呀，你不懂社会的规则啊，哪一家公司不做假账，有两本账本啊，现在要考 final 了，哪一个同学不去找代考的，或者找代写 essay 的，就你一个基督徒还待在图书馆读书。也有人会因为我们在婚姻，我们在道德上面，在男女性别的议题上面跟现代世人的声音潮流不同，就否定我们，直接把基督徒 把教会贴上标签，哎呀，仇恨同志、恐同啊，这种仇同的标签直接贴给我们，让我们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那这些攻击并非针对我们所做的事，有时候是直接是针对我们个人的人身攻击。那另外，当耶稣说到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的时候，马上就被误解、被嘲笑，他所说的生命、生跟死的真理完全被扭曲，被犹太人嗤之以鼻。那今天我们若是坚持传讲圣经的真理，同样也会面对到类似的情况。很多人会质疑圣经的权威，现在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你一天 到晚带着一本圣经在那边读、啊、同学嘲笑我们，都已经 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毕业了，你怎么还会去相信这本古老的书啊，去相信它里面讲的那位看不见的神啊，你学的科学都学到卡架偏好呗，学到肩膀背后了啊，你还会相信这个世界是什么创造论，有完没完啊。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真的要坚持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立场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标签，哎呀不科学，哎呀迷信、封建、盲目的跟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你是祷告是跟空气说话，他们以为我们是祷给其他人听的，不是祷给神听的。当我们去向人家分享见证的时候，希望人家信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哎，你是不是在帮你们牧师啊拉业绩啊，甚至有人把我们心中盼望的那个缘由得着的那个平安视之为，啊，对了，反正信教很好了，人都要有一些鸡汤嘛，心灵鸡汤嘛，你 去那边找找自我安慰一下自我的救赎吧，那完全将我们所信的、所传的、所讲的给误解掉。那当耶稣被质疑他跟神的关系，他被否定他的永能跟神性的时候，也就是否定他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同样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生命世界观、价值观，也常常会遭受到世人被批评的一文不值。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自以为多好？你看看那隔壁邻居的小孩，因为不用信主，申请到多好的学校。哎啊，别人不用信主，不用读经祷告，天天礼拜天去 教会，他都可以找到工作，还留下美国。这个 念书还可以成家立业啊，你一个人信主读经读成这样子，神怎么不帮你预备一个工作，不帮你找到一个身份留在美国，不帮你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就是有人会用基督徒这些，甚至有人会用基督徒这种软弱、啊、失败的例子否定了整个基督信仰的本身。我就被讲过牧师有什么了不起、啊、新闻报章媒体杂志上面报的不是都是一些骗财骗色的牧师吗？你今天成为牧师有什么 好说嘴的？就会被这样的例子来不断的来羞辱来攻击。那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我们会遇到的，我们也不用想要去掩藏，或是想要多做一些解释，或者是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掉这样的攻击，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些考验试验有免疫。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时常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人。那 他曾经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受的待遇不会比老师更好的啦。主耶稣被骂过，被羞辱过，被逼迫，被人家讲靠鬼王赶鬼，同样身为耶稣的人，我们自然的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起来，要走受苦的道路，这些都是免不了的。那除了知道这是免不了的，帮助大家先打一点预防针以外，借着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还有以下的三点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来一起学习增加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面对这些挑战跟质疑。第一点讲到的是要明白，重新明白生命的意义，讲的是信主以后这是新生命。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有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耶稣所说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死观，这个当中有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去了解生命的意义。当时耶稣所说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的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死以及当时犹太人口中讲的死是不一样的。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死不是在讲肉体那种血肉之躯的死，而是从属灵的角度讲的是神跟人之间一种关系， 关系，形容一个关系的事。人的生命若是跟神分离了，人与神之间若是因着罪永远阻隔断开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就是死的。这个死和你信不信耶稣，信不信耶稣是神有关。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在这边讲的生跟死。神的话告诉我们，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只有耶稣才是那个生命的主，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拥有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当重新认识耶稣对生死对生命的定义之后，我们必须要这样问自己，我是活着的死人还是死了的活人呢？那什么是活着的死人？那指的是肉体虽然活着，哎，我还有心跳脉搏，还有血压呼吸，可以正常行走上下班，有规律的作息生活，吃得好饭，睡得了觉，甚至我有很充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属灵上若是不认识神，没有耶稣的话，那么他就是活着的死人。那另外什么是死了的活人呢？这样的人在世的日子，他有一个生命是已经死了的，是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旧的我，那个旧的生命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而新的我已经与主同复活，满有新生的样式。那这样的人虽然肉体还是会朽坏，有一天也同样会面临死亡，会断了气息，没有呼吸心跳，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却是永永远远的活着，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的，永远有神的同在。那当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是用这样的一个生命在过今日，在过世上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更不容易被挑战跟质疑给击垮，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是在永恒当中的，是真真实实在神的手掌心里头的。一切不实的指控、尖酸刻薄的言语、一切质疑，对我们的质疑、对我们的否定，都不能定义我们，只有神能够决定他要怎么看你。因为这个全新的生命是神亲自拯救，而且还要亲自雕琢打造的生命，而原本那个会被人击垮、动不动就受伤、要被谎言吞灭的人，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生命的应许。那若是仔细分辨耶稣对这种生命的应许，是不需要等到死了以后、死后复活才可以拥有，而是现在今天就可以发生的，那这是从时间的条件来看。那另外还有一个条件，耶稣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所以若要得着这样的生命，要享受这样的生命，我们要努力活出耶稣的话，就是持守在 这种新生命的道路之上。耶稣自己也说到，在55节他说，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连耶稣都遵守神的道，那我们更当遵守神的道。真的，我当我们说我们信神，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就真的不是只有拿在嘴巴上、挂在嘴巴上说说而已。我们不但要听到，要信道，还要行道。那听到查经会帮助我们在理智上面、在脑袋瓜知识的层面有一个一定的信心啊，信心的基础。而行道能够带给我们，因着在生活当中不断经历到神的信实，累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了信心的基础，行道可以累积我们的信心，这样子开始有一个信心跟行为的良性循环。那好比说当我们真正顺服了神的旨意，像是每个主日我分别出来来敬拜神，那在课业上面要忙的这个 essay 啦，要做的 project 啦，或者是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上面，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主日分别出来就好像品质上面受到影响，成绩就 下滑了。反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在家庭上面、事业上面、在课业表现上面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祝福。那当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再受到同学之间那种冷嘲热讽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绝对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反而会让仇敌感到羞愧。 那当我们在愿意在财务上面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何谓神敞开天上的窗要倾覆于我们。那久而久之，我们当然不会想要去窃取夺取神的公物，把当纳的占为己有。当我们愿意学习神的话去饶恕他人，而自己得到那个完全的释放的时候，下次再有人质疑说，哎呀，这个爱你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为你仇敌祷告好难哦，我们可以很有底气的说，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只要我们愿意谨守遵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很多时候就是借着这些小事表达我们向主忠心，努力活出耶稣的话，累积我们的信心。只有这样，当大水来的时候，当挑战质疑的声浪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根基是稳稳动都不会动，因为我们这样，我们不但听了，我们还有在行。那第三个讲到的是坚定尊神为大的心，想确立我们生命的目标，一切就是以神为大，只求神的荣耀。耶稣一再强调，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总是尊敬父神，他的一切行动，他的生活言行使命都是为了荣耀神，尊神为大。甚至是别人要羞辱他，质疑他，否定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把审判的权柄交回给父，有一位是要为他求饶，并且要定是非的。那我们受到羞辱了吗？我们遭受到欺负了？我们被不公不义的人对待了吗？弟兄姐妹，不用担心，神会为你来定是非。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真的不要害怕，我们只要一心一生尊神为大。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将我们当得的荣耀来赐给我们。就像耶稣当时他面对的情况是这么的挑战，又被人看不起他的外貌，又被人质疑他的言语，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荣耀，因为他所求的是神的荣耀。当我们愿意遵从神，心里面有这种敬畏神的观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生命能够散发出来的荣耀，往往都比起我们靠着外表的穿着打扮，近前的举止言行，或者是动人的这个祷告词，那种东西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荣耀还要来得更真实更可靠。彼得前书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好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你正在经历挑战吗？你曾经面对过质疑吗？不要怀忧丧志，让我们起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都说好我们要一起来跟随耶稣吗？那今天神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开班授课，一对一客制化的教学，让我们的生命被他陶造更像耶稣，那么我们还不为此起来感谢赞美神吗？让我们学习耶稣尊神为大，让那些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言语的嘲讽，一切的重担嘲笑辱骂，最终都被神化为磨练我们陶造我们生命的工具，让我们更加成熟，并且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光辉。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点，谁正要拿石头打耶稣。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从两个方向来思考，一个是我如何对待耶稣的，另外一个是我如何对待教会的。为什么会如此讲呢？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当时的扫罗，我们知道原本他以逼迫基督徒为乐，在斯蒂凡殉道之后， 扫罗喜悦他被害，他还到处捉拿信主的人。圣经对他的描述是，他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原来虽然当时保罗没有面对面质问耶稣，恐吓耶稣，逼迫耶稣，但是他面对的是主的门徒。那所以当扫罗对主的门徒出手的时候，也就是对教会出手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对耶稣自己出手。那我们怎么看待教会，我们怎么对待教会，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对待耶稣，怎样看待耶稣的。同理可证，当外面有人想要拿石头砸向教会的时候，他也是准备要拿石头砸向耶稣的。那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一并思考，我是如何对待耶稣，我是如何对待教会的。 另外，若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始讲到的是有一群人准备要将一个行淫的妇人用石头给打死。当然，当时他们也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因为按着摩西的律法，确实需要把行淫的人当场用石头给打死。只是当时的群众被耶稣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最后在场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走了，没有留下半个。而到了这一章第八章的尾声，我们今天读到的是有另外一群人，哇，他们真的是要拿起石头往耶稣身上打过去了。前面我们才看到因着耶稣口中的话，让周围的人意识到自己都是有罪的人，而拯救了一位妇人的生命。现在却也因着耶稣自己口中的话，成为了众人拿石头要砸上去的对象。这群原本自认为我们是在维护神律法，我们要替天行道的人，却因着神亲自来到他们当中，却要把他拿石头打死。这是非常令人震惊，也是感到讽刺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心中也只有律法，却视耶稣如无物，那我们就是拿着石头准备要砸人、砸耶稣的人。假如我们在高举圣经的同时，不把耶稣视为与神同等的，不拿耶稣的话来约束我们自己，也就是拒绝先让耶稣先让我先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那么同样我们也是那个拿石头要砸向耶稣的人。这就是把律法放在耶稣以上的人可能拿起来的石头。面对耶稣，我真的有把他当作神这样的尊崇、这样的爱戴、这样敬畏他吗？面对耶稣的话语，我真的愿意好好的谨守遵行，还是我左耳进右耳出，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呢？假如我们熟悉圣经的条文规范，却只是拿来批评别人、定别人的罪、指出别人的错误，想要把别人 cancel 掉，那么小心啊，其实我们 cancel 掉的是耶稣自己啊。当我们来论断别人的时候，哇，很容易找到圣经的教导，指出别人的错误，哈，因此沾沾自喜，认为我们的手中的石头是拿来捍卫公义、捍卫 公平正义、捍卫神的圣洁的。但是换作我们被人家指正，有错误需要修改，当别人用爱心跟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哇，受不了了，心里面气哦，石头也都准备出来，想要做出反击啊。这拿着这种石头的人真的需要把耶稣重新邀请到我们的生命，让他用他的完全的真理、完全的恩典重新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另外还有一种我们要注意的心态，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信仰已经框限在传统、拘泥于形式，还有一切宗教行为习惯 routine 里面的人。就像耶稣时代的宗教人士，比谁都懂圣经，比谁都恪遵律法，定时崇拜、献祭、祷告、禁食，每一样样都来，有一个传统的 SOP。 但是当耶稣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哇，他们全身不对劲，是受不了了。表面上人都，哎，你不是坐在会堂坐得好好的，超级敬虔啊，血统还是纯正的，拜的是同样一位父，天上的神。但是当他们自己那个真实的面貌说，原来我是出于魔鬼的，这个话被耶稣一显露出来的时候，哇，他们石头就拿出来了。同样的，当今天有耶稣有话挑战了我，要我改变，我必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改变呢？今天参加主日崇拜，耶稣的话真是哎呀扎到我的心。哎，可是出了会堂回到家，坐在沙发上一想，哎呀，我还是留在原地好了，传什么福音啊，待在我的舒适圈日子会更舒服一点啊。那么这样其实跟当时要石头拿石头打耶稣人有两样吗？我们的心硬的跟什么一样？牧师啊，你看到了吗？神啊，神啊，你看到吗？我跟所有弟兄姐妹都一样，坐在会堂每一个流程都有好好参与啊。大家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站了，要开口唱诗歌我也开口，进行祷告的时候我也有阿们啊，啊，听听到，吃吃饼，喝喝杯，每一个形式我都有啊。但是这些流程假如真的只成了形式，你在会堂里面没有敬畏神的心，你不晓得要带着一个渴慕敬拜爱神的心坐在这边，那么你跟那些准备要拿石头打耶稣的人又有何两样呢？其实啊，今天拿石头要打耶稣的人手中没有石头，心里 口袋里也没有石头，这是我今天早上在院子里面找的一块石头啊。我在找到的时候，哎呦，觉得还有泥巴，弄脏了我的手啊，弄脏了我的西服啊，还怕弄脏了会堂啊。但是很多时候啊，弄脏教会的人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比那个泥土石头上的泥土又脏，还要脏，还要臭，还要硬。比起教会正在面对那种外来的声音所受到的逼迫，我们这种内在的肮脏污秽的心态，耶稣更为在意。读福音书我们都不难察觉，耶稣在地上遭受到最大的敌意，不是来自于外邦人啊，不是什么政治的势力或者是军事的势力啊，而是来自自己人啊，犹太人，那些自称敬虔的人。真正让耶稣最挂心也最痛心的，不是那些外部的势力，罗马的兵丁啦，希律王也好，正是那些成天在圣殿里面但是却天天拒绝耶稣的人。所以要小心了，搞了半天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拿着石头要砸耶稣的人，不愿让耶稣的真光照进我们内心的人会是你吗？不愿让耶稣 走到我生命里面的人会是在座的各位吗？不让耶稣开始在我内心最深处做改变工作的人，还是总是当耳边风，总是左耳进右耳出的人会是你吗？假如真的是这样，我们都得好好的悔改，否则我们跟那群敌对耶稣的人真的没有两样。耶稣说这种人是出于魔鬼的。那也盼望今天的分享都能够提醒到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来思考我们自己是如何对待耶稣的，我们又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小心我们不要做那个拿石头打教会打耶稣的人。对于我们现在无论是过去的生命，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面对许多的磨难挑战甚至质疑的弟兄姐妹，我也盼望你们知道神会为我们的生命负责，他会赐下他的荣耀与光辉给你，让你的生命更加反映出无论是任何一种的试炼跟挑战，我们的生命正要绽放出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虽然有时候会有苦要吃，有艰难的路要走，但是在前面带领我们的正是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的那个耶稣。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耶稣的福音可以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已经从死里复活，那 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承认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然后如此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生命，是永远有神同在的生命。凡这些信主也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尽快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同样下一次下个主日你分别为圣的时候，你来这边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要全然向神敞开，不再是走一个流程而已，不再是走一个仪式而已。那平时研读神的话语也再不是用拿着神的话语去指责别人，而是先归正我们自己，还有和弟兄姐妹过一个团契的生活。那这些都是遵行主话语的门徒应当有的表现，这样的做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堆叠。那真的遇到试验跟挑战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用害怕，根本不需要，因为我们站立得非常非常稳，这也是耶稣的话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你的道路是美善的，用每一个人可以用个全新的生命走跟随主耶稣的道路。虽然我们知道路上会有挑战，但是说因着我们立志要尊你为大，尊你为圣，一致要有主同行，那么主我们必不担忧，也必不怕遭害。愿你的名得着高举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